好吧，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好上面的荧幕，我来把它念一下，请我们仔细的来思想每一句话。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都知道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百货公司、大卖场都挤满的人潮，而且呢，很多的彩灯各处都在挂着圣诞的彩灯，甚至很多人就开始安排了，哎，有什么圣诞大餐啊、圣诞舞会啊等等，各种的活动好像都在庆祝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不止在美国，全世界各地也好像都在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他们真的知道耶稣降生的意义吗？耶稣基督降生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跟你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从整本的圣经的里面有关耶稣的记载非常的多，特别我们从四福音书的里面，整个四本书都在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只有从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是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神启示了先知以赛亚把它写下来的，是预言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生。700多年之后，耶稣就照着这个预言出生了。先知在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是描述那要将要来的光明的那个情况。假如我们回头看第八章的里面，第八章的最末了，在22节、21节那是讲到说，受饥饿、受艰难；第22节说，仰望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从第九章一节到七节， 讲到那个光明的情况，跟八章最后面讲到那个黑暗的情况，生了一个非常强烈而明显的一个对比。这里先知在宣告，忠信的人将有晨光照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在光中行走，也看见幽暗过去了。就连那些曾经藐视、被人藐视的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也要得着荣耀。我们知道西布伦人跟拿弗他利，他们是在北国，是在主前733年被亚述所灭。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也要被大光来照亮。这里又形容说，国民要繁殖众多，而且呢充满了喜乐。这个新的时代来临之前，所有的仇敌都要被彻底的消灭，连那些战争所用的器具、战士的盔甲、滚在雪中的衣服，都要被火所滚坏，烧完全了就没有了。这里说，好像米甸人被基甸和他的军队全然倾覆一样。那个时候，一个和平的时代将要临到，任何战争的痕迹也都再也看不到了。以赛亚向百姓宣告说，未来不单是充满和平，而且也是一个蛮有喜乐的时代。他们所负的重恶要被挪去，欺压他们人手中的杖和杆棍子都要折断。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必大大的加增，好像收割时候的那种欢喜，又好像士兵在分均分战利品那时候的快乐。这一切伟大的拯救都是因一个人的诞生他所带来的结果，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9章第6节第7节这样说，我们再把它看一次。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并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圣经在这里讲到耶稣，他将要肩负神国度的完全责任。从他的名字可以来说明他这的王权的特性和他的责任。他说他的名叫什么？奇妙测试，就是奇妙的测试。讲到这位有王权的耶稣，他的谋略超越一般人的谋略，因为那是耶和华的谋略，所以是奇妙的。也就是说，他有神的智慧，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能够行奇事，他有一个永远的大计划要执行。这个大计划执行的时候，将会令所有的人都大感惊奇。就是讲到耶稣要将他的国度带到人的中间来，这讲到他的奇妙测试，是他的无所不知的，要将他的国度带到我们人的中间来。 第二讲到全能的神，这位王有超乎万人之上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是何等大的能力。他就是这位神，他也就是神的代表，在地上的代表。他将要在地上开创一桩新的事情，就是在真正的公义上建立耶和华的政权。后面再讲到永在的父，就想到他的政权没有穷尽，他的仁政必恩泽他的百姓。换句话说，他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说到这位王永远存在，而且厚爱并且看顾一切的人，就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地上的父亲能力有限，不能，时间也有很短，不能永远跟我们同在。但天上的父亲，他有完全的爱，他有完全的能力，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能够永远跟我们同在。彼得在写彼得前书那里第五章第七节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彼得前书PowerPoint应该有那个，我们看想这一句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思考？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的忧愁，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你的痛苦，他能体贴你这一切，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有能力解决你这些问题，承担你这一切的问题，而且他是永在的父，他永远看顾着我们，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意来帮助我们，愿意来解决，来所有一切，因为他顾念，他爱我们，所以他才顾念我们。从这一节里面就看见，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忧虑重担在心里面，但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的卸，因为你对这位神认识不清楚。他既然这样告诉我们，应许我们，我们就用信心接受，就照这个把我们一切忧虑重担痛苦在他的面前倾吐，在他面前，然后卸给他，他要承担。常常我们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做，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向神祷告，把一些难处带到神面前交给他，当我们祷告交托好像这样子，然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以后，我们又把这个重担担回来，我们不能卸，我们还是在忧虑的里面。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这是不信的罪。既然神应许，我们就这样子丢，你怕什么？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底下讲到和平的君，说明了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统治必定是带来和平。所以指出这位王就是将要来到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把平安赐给一切有罪但是肯悔改认罪接受他救恩的人。他的治理可以使社会和人都得到真正的和平和幸福。以赛亚宣告了这婴孩的称谓之后呢，就以这个婴孩所要建立的国度的范围和他的特点来结束这一段一个段落，就是后面所讲的这一段，第七节的后面这一段讲到，那里告诉我们，这是将是一个永恒的国度， 而且他的国民要得享无穷的和平，公正和公义要为他这个国度的特色。对以赛的听众来讲，要接受并且相信将来会出现这样的国度，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毫无疑问，其中一定有很多人对这个事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以赛亚好像都已经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心中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的不信，所以他就宣告这个事将要怎么样的来成就，就是最后那两句话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告诉他们，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心意，也是耶和华自己要做的工，不假人手的，完全没有人参与在其中，这是耶和华他自己所定的心意必要成就。所以这样子，这个事必定会成就的，必定会实现的。人又不信，但是他告神自己告诉我们，这是他要所热心所要做的，所以必定会成就，坚固这些不信人的信心。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他的名字也说明了以马内利的意义。今天早上我们唱了几首诗歌，当在唱的时候，我看见哇，我们这个诗歌选的跟我的讲题很密合哈。我说感谢神，那很多的诗歌词的里面唱出来，就看见哎，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名字说明了以马内利的意义，也宣布了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启示有关神的一切真理。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暗示一种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神在创造的起头就向我们世人显明的。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暗示他的谋略和能力，所以他在与抵挡他旨意的势力征战的时候，一定得胜，一定能够制服这种邪恶的势力。我们看一处圣经，可能我们更了解。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往后面一点，九章后面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然后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稣的根或者耶稣的本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你看在他身上有智慧，有启示，有谋略，有能力等等，就看见这段就在讲说这些。后面说他的名要称为永在的父，暗示他要与信他的人永远同在，是他们安息之所。他名称为和平的君，因为借着他人的罪就得到赦免，使人得到洁净，更敬畏这位神。和平的国度也要因之而被建立起来。我们看见耶稣他不但为我们而生，而且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担当了我们所应该负的这个罪债。他所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有那种谦卑的来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这个救恩，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们就不但可以跟神和好，我们还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这个永生就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而且可以永远的享受神的同在。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那时候他就以公平公义来治理神的国，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来掌权。你想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么好的消息今天通报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就可以得着。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都已经认识这位神，得着这个救恩。若你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接受，还没有得着，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得着。有个故事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纽约爱丽丝岛，那个是每一个要到美国之前需要到那个岛，可以说先在那里说，我们说拘留所也可以了。经过了和一些的调查或者询问各种资料齐全以后，觉得你可以，他就让你进入到美国本土来。在这个拘留所里面有一位意大利籍的战时新娘，就打仗的时候，二战的时候，有美国军人在意大利跟他相遇相爱而结婚。那么他就从意大利就赶到了美国找他的美籍丈夫，不幸他的丈夫被调到几千里以外去服务，所以他一时就失掉了联络。他因为他刁难一生，也不认识人，语言又不通，这样心里非常难过而且焦虑。后来他收到了一封英文信，那有人就用意大利语话跟他解释信里面的内容，原来是他丈夫的父母亲写给他的，对他说非常欢迎你的光临，而且我们很快就要去接你回家了。这个战时新娘非常的惊喜焦急的赶快拿起笔来，把人家所翻译信的内容赶快把它大意写下来。然后她说，我现在懂了，我以后要常常拿出来看。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信息，他告诉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他传递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救恩，我们岂不是应该把它写在心坎上吗？我们岂不是应该常常的思想，常常的感恩，而且愿意主动的分享给别人吗？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来思想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段经文。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主前700多年你就将这样的真理启示出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而生的，神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而且也告诉我们将来的国度，将来的政权，他不只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而且他是带来和平的国度。我们感谢你，在当时那样黑暗的时代里面，以赛亚能够从神的启示里面指出未来是怎么样光明的情况。很多人都不信，但是他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所定义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主，让我们真是有信心的来读你的话语，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启示。不止这一段，有许许多的地方都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若我们生命跟他没有关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何等黑暗无盼望的一个生命。当我们生命跟耶稣基督联合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神的得胜在我们生命中也要得胜。当我们遇到难处，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的遇到这个难处。当耶稣基督跟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凡事都顺利。在这个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更要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也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的神得荣耀，让人也得到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